我们要继续的讲教会历史古今谈。十六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不过如果你活在十六世纪，也许你并不会觉得那么快乐，因为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也有许多的征战，一些为了为了恢复真理，为了走向真理，他们付代价，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当然在那种时代也会有一些混乱，我们如果生活在其中，你不一定意识到它的伟大，可是你也许不会很喜欢，也许你会有许多的怨言。可是今天我们回头，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文艺复兴，整个的欧洲从人心黑暗的光景里面出来，东方还要再过300年以上才经历差不多同样的事，就是欧洲提早经历这些事，因着这样使得福音在那里成为就是更多的生出力量来，到后来再过200-300年将要带着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影响整个世界。那个时代的英国，16世纪，你知道16世纪是15多少年的时候，在英国，我们上一次提到英国有名的君王亨利八世在1533年开始加入改教的阵营。那我们已经知道他脱离罗马教皇，加入改教的阵营，他的动机并不完全是为了信仰的问题，那个似乎他不见得多关心，他比较想要他的婚姻能够按他的意思行，能够他所想要做的事能够合法化，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改革英国的教会。英国的教会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之后，后来被称为安利甘教会，就是 Anglican Church， 那个意思就是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英格兰英国的教会的意思，英国国教。它又被称作 The Episcopal Church， 我们称它叫做圣公会，就主教制的教会，圣公会。我们今天的圣公会有的是属于英国国教的，有的是属于美国的圣公会，不完全一样啊，可是那个源头是差不多的。那因为英国并没有真正的进行大幅的宗教改革，教会的改革，所以一直到今天英国教会的体制跟它的教义还是跟天主教非常的接近，它跟天主教的差异比其他的更正教派小多了。他们的体制还是一样，有大主教，他们的许多对圣餐许多的教义都跟天主教很接近。可是我们已经讲过，上一次我们在讲浸信会的时候提到，英国教会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盼望教会能够有所改革，能够更完全的改革，可是这个没有被亨利八世接受。之后亨利八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是吧，他很年幼就登基，也做王没有几年就体弱多病就去世了。之后由他的一个姐姐亨利八世的长女玛丽 Mary 登基做王，我们称她为玛丽女王，有时候称她为谢星的玛丽 Bloody Mary， 因为她在她在位的时候，她想恢复回到 Catholic， 回到罗马天主教，所以就许多的当时在之前的宗教改革里面的那些领袖有不少人就被杀，所以人称他为谢星的玛丽。他做王没有太久，6年7年好像之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登基，后来被称为伊丽莎白一世，一直到过了400年才再有另外一个伊丽莎白出来，就是现在英国的女王，被称为伊丽莎白二世。伊丽莎白一世再回到更正教，回到改教的阵营，可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进行 太完全的改革，到了之后，他去世之后，英国的都铎王朝就结束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子嗣，没有后代，所以就转到英国王室的别的血缘里面，就出来另外一个王朝，就是 James 詹姆斯一世，他继续的走在改教的阵营里面。那这些在英国有心要做更完全的教会的改革的这些圣徒，他们再一次的尝试希望詹姆斯一世能够带来改革，可是还是没有成功。我们已经讲过他们所要求的改革，詹姆斯一世都没有接受，唯一有的就是重新翻译圣经，翻译成今天我们有名的雅各王版本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叫做钦定本 Authorized Version。 这本圣经后来将要在美国使用差不多有400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神的儿女在使用这个版本。当然我们提过他连翻译圣经也是为了宗教理由，因为原来的通行在英国的日内瓦圣经里面有一些翻译的方式英国王室并不喜欢，所以当他们经过几个朝代一直想要改革，最后都没有结果，他们就灰心了，就失望了，所以这些人就跟英国教会分离出来，被称为分离派。其中最后来的发展使得在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教派，就是浸信会。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不是形成一个教派，可是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一个牧师 Thomas Cartwright， 他在1569年，他提出他希望，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尝试努力要改革英国教会，他们期待英国教会能够经历一个更新。他用了一个字眼，就是教会应该被 purified， pure 这个是 P-U-R-E， 就是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个清心就是 a pure heart， 就是一个清洁的心，一个纯净的心的意思。 purify 是他的动词 P-U-R-I-F-Y， 他们这个弟兄提出来要洁净神的教会，也不是说教会一定有什么罪恶才要洁净，他意思就是让教会变成纯净，回到圣经，很单纯的回到圣经，不要加上许多别的东西，许多的传统。当然那个用意是很好的，后来还是没有被接受，所以以后才有这些人分离出来。可是因着他上书的时候，上书给女王所讲的话用到的字眼，后来这一群被分离出来的这一群人就得找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 Puritans， P-U-R-I-T-A-N-S，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清教徒，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清教徒。就是一群想要更清洁的走在神的面前，更清纯的遵行神的道的一群人。清教徒是非常注重圣经的，他们也注重敬虔的生活，因为他们强调要按着圣经来行。其实分离出来的浸信会也是，这是他们为什么后来会要求不接受婴儿洗的原因。因为他们读圣经，他们发现圣经并没有提到小孩子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就是受婴儿洗，那是一个我们要做的决定，那是一个意志的决定，选择要来跟随主的一个决定。所以他们就扬弃了婴儿洗，等到长大一点才受洗。而且他们读圣经，他们觉得圣经里面主耶稣跟门徒他们施洗约翰他们所做的洗礼都是全身浸在水里面，所以他们也强调这个，也这样做。所以后来他们建立的教派就被称为浸信会。 这是上一次我们提过的。当然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的教会也是全身浸到水里来受浸，可是我一点没有觉得，有时候有人不方便，年纪大或者是生病或者有别的原因，他们受点水礼是效力比较不足，我一点都不觉得是这样。我们尽量全身浸在水里面，可是毕竟那是表号，那不是顶要紧的事。那清教徒也是这样，他们非常着重圣经，也很注意要遵行神的道，他们注重做一个敬虔的人，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是说那个弟兄 Thomas Cartwright 提出要 purify， 要使教会变成纯净的。差不多同一个时候，英国还有一个弟兄，他是苏格兰人，那个时候的英国还分英格兰苏格兰，好像还有各自的国家，虽然彼此相关哈，有一点苏格兰有点好像浮在英格兰之下这样，可是那时候他们还有各自的君王。那个时候北边的苏格兰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他的讲道特别的力量，在教会历史上像我们在神学院教导讲道法，总是会提到他的名字，大概每一本讲道法的书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后来人家称他是苏格兰的改教家。这位弟兄在逃避英格兰的玛丽女王迫害的期间到了瑞士去，后来在日内瓦遇见了加尔文，约翰加尔文，1554年他就在那边学习，在那边受教。约翰加尔文也很欣赏他，他形容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Knox K-N-O-X 这个字通常 K 跟 N 合起来的时候 K 是不读出音的，所以读到 Knox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加尔文认识他之后很欣赏他，形容他是一位为真道火热而劳苦的弟兄。他说 John Knox 是一位为真道火热而劳苦的弟兄。诺克斯对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工作也非常的欣赏，非常的钦佩。他论到日内瓦，他说这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像基督学校的地方，他说这是从使徒时代以来世界上最完全的基督的学校。他称日内瓦是这样，我给大家看过那个照片，我去日内瓦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那里，日内瓦大学那里，一进去在左侧有一大片的一个像城墙一样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各种雕像都跟当时的改教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尊雕像雕在墙壁上，大概每一尊有三个人高，大概是当然包括约翰加尔文，包括影响他留在日内瓦的法尔勒，包括他的一个学生博沙，可是也把 John Knox 包含进去。那个大概是约翰加尔文最有成就的学生了，因为他带动了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事实上当然也影响了南边的英格兰。所以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的长老会是可以说是源自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改教的工作，所以有一些地方不是在英国，有一些别的地方的教会他们会宣称他们的教会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的，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他的家乡是在加拿大的东边，可是他的教会称为苏格兰长老会。那这是标准的清教徒，就是清教徒的源流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清教徒的信仰特质是跟约翰加尔文的工作有关，今天改革中长老会都是这样一个源流。我没有把握今天的改革中跟长老会 也许还保留有加尔文的这些教义，可是在实际的生命生活上，是不是还有许多神的儿女还像清教徒一样生活？也许还是有许多，也许不能说每一位，可是在别的教派里面，我想也有一些人受这个影响。可是清教徒对于教会历史，甚至对全人类影响最深远的，也是许多人熟悉的，就是这一群受迫害的神的儿女、神的圣徒，他们后来觉得在英国不但改革无望，而且受迫害，他们很难继续守住他们所要的。如果他们在那边有自己的聚会，按着他们所要的方式聚会，很可能就会被抓起来，甚至有可能会殉道。所以他们就逃离开英国，有的到了隔着大西洋，不是隔着英伦海峡的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当时成为16、17世纪成为受信仰迫害的人的其中一个去逃避的一个地方。那在当时，那是一个在信仰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一个地方。阿姆斯特丹，荷兰一向是比较开放的，有好有坏。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开放，所以有一些受信仰迫害的人会逃到那里去。可是就今天而言，它也是欧洲无论对毒品、对于性交易、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最开放的一个地方。那这些到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些圣徒后来又在其中彼此有一些分别，他们没有彼此吵架了，但是有不同的看法以后他们彼此协商，后来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就离开阿姆斯特丹回到英国，但他们没有办法待在英国，他们从那里搭船往新的殖民地去。那个时候离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经有100多年，北美洲已经是一个割据的局面，有西班牙的势力在那里，有法国的势力在那里，有英国的势力在那里，这三个欧洲最主要的强权都在北美洲有他们的势力，当然其中最大的势力是英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把法国的势力赶出北美洲。这些清教徒他们搭乘一艘船到了北美洲，那艘船是有名的船，叫什么名字？叫五月花号 Mayflower 五月花号。在1620年的时候，他们到了北美殖民地，我们习惯称它为美国，其实美国要等到1776年，在他们之后过了差不多150年才有美国的。1776年也才前几天，一个多礼拜前，上个礼拜六吧，刚好是美国233周年的独立纪念日。美国人叫 July 4, 就是7月4号。1776年的7月4号是他们签署独立宣言的日子。虽然之后还继续跟英国打仗，最后才能够真正的胜过英国的军队而能够独立，可是美国人称那个是他们的开国的纪念日，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几个用州的联邦合起来的一个国家。他们各州有各州的法律，可是整个国家有一部宪法，知道吧？这是美国的国家的体制，所以他们称为 United States， 就是我们叫它联邦，是不是？就是各州的联合。这个国家的建立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风貌。可是今天我要特别要讲到清教徒有一个方向，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更多的叙述，就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1983年25、26年前建立了这个教会，是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所领受的那个方向，那个源流。今天我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有很深的清教徒的源流的我们这个教会。我先请大家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 如果你过去的年日常常参加西安堂联合的冬令营、夏令营，你会发现他们总是把这一节圣经啊、弄一个横幅经文挂在讲台上面。一起来读好吗？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想这是荣教士，我的牧师荣教士选的经文，他用这一段经文用来代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团体，我们的所领受的，从神所领受的信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整个的真理的一个根基。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带领、所教导的，其中有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源头，就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夫妇在1970年代的中期，我们认识了荣教士。荣教士的名字是中华内地会给他的名字。他在25岁的时候，1929年，他到了中国，他加入内地会到了中国，他是列在内地会有名的那200位中间的一位。他在中国16年，其中最后3年被关在日本集中营里面，直到战后才回到加拿大去。他的名字是内地会给他的，他的姓是 Young Young， 理论上应该取名取姓叫做杨，对不对？比较自然。不知道为什么内地会的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姓叫荣，叫荣耀秀。我想他后来他非常满意这个名字，因为他常常强调神的荣耀，所以他喜欢这个名字。那个秀有美丽的意思，意思就是神的荣美、神的荣耀跟美丽，我们都称他为荣教士。他自己从来不叫自己荣教士，他说他是荣姊妹。我跟我的妻子大概在读大学的晚期跟差不多毕业的前后认识了荣教士，后来主带领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受他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牧师，是我们的教师。当然我自己在我的身上不只受荣教师的影响，还有许多别的影响，可是其中一个特别丰富的源头是跟他有关系的。他荣教师有非常深的清教徒的背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他所属的在加拿大所属的教会，他在的地方是加拿大一个有名的地方，加拿大最东部，那叫做 Nova Scotia，你们听过这个地方吗？他在那里，多伦多还要再往东边去。可是他的教会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那是标准的清教徒背景。那我们要提到荣教士，他所从主所领受的，后来影响了我们，可能还要再更往前推，差不多70年左右。在20世纪初期，美国有一位弟兄，他特别有医病的恩赐，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五旬节运动，他也还不认识被圣灵充满这些事，可是他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在他的教会的后方挂了一大堆的拐杖，都是那些原来不能行路、不能自己走路的人，后来神医治他们留下来的拐杖。这个弟兄叫做 Alexander Dowie， John Alexander Dowie， 有时候翻译都是陶威博士，在已经出版的《神的将领》God General 里面提到好些在五旬节运动里面的一些领袖，其中包括他，好像他是第一个，好像是把他包括进去。他在美国的中西部的伊利诺州建立了一座城市叫西安城，他想要把它建立成一个基督徒的城市，后来并没有完全成功。可是有一位，有许多人从那里得到帮助，其中我们要提到有一个姊妹，她叫做 Martha Wing， 她的父亲姓 Wing， 就是翅膀的 W-I-N-G， 所以我们称她为温玛莎，她的名字叫 Martha。 Martha 其实中文圣经翻译作马大，马大玛利亚那个马大，马大翻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作玛莎，温玛莎。后来她嫁给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姓 Robinson， Henry Robinson， 所以我们称他为 Mrs. Robinson， 就是罗宾森师母。他从小体弱多病， 后来他来到西安城，在那边得到奇妙的医治，完全的医治。以后他留在那里服侍，后来1906年当圣灵在洛杉矶大浇灌的时候，后来这个圣灵的水流也传到伊利诺州的西安城，事实上他传到世界各地，影响非常的深远。今天你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看见有教会是同意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也看重方言或者这些圣灵的恩赐的教会，你可以说或多或少都跟这个五旬节运动有关系的。那当这个圣灵的大浇灌也传到西安城的时候，罗秉承师母也其中经历了他自己的圣灵的浸。这个五旬节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被称为教会历史的春雨，春天的雨。迦南地的圣经里面提到秋雨跟春雨，因为从十月左右 秋天一直到春天四月左右是他们的雨季，是栽种五谷的时候。圣经称秋天的那一场雨叫做秋雨，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原来叫 the first rain， 就是早雨，刚开始下的雨。到了二三月的时候会开始在下丰沛的雨量，一直到四月，这个被称为晚雨或者叫春雨 the latter rain。 这个早雨是为了要使地软和而可以栽种，可以耕种，可以栽植五谷。可是二三月三四月的时候的丰沛的雨量是为了让谷粒饱满成熟。所以有的人觉得初代教会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那是像早雨一样是一个开始，可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神所降的圣灵的伟大的工作是一个晚雨或者叫春雨，是为了要使谷粒饱满，要使神的教会当然也要继续的扩展，有更多的人信主。可是不只是这样，我们要更多的被神所充满，更多的彰显基督的生命，我们要成为饱满的子粒，我们的生命要丰盛。我也相信这是今天神在各地要更多做的工作。尽管教会常常提出更多的口号是关于教会增长，可是我想不只是这样，神继续在做使谷粒饱满的工作，要使庄稼成熟，预备好心腹迎接主的再来。而这个罗秉承师母在这个主的工作上面，我想神使他有份于其中，而且后来将要影响许许多多的人。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些经历，虽然他拥有许多奇妙的经历。他的故事，我们喜安堂出版了他的故事，他的传记叫做《荣耀的光辉》，如果你没有读过你应该读的。我太太习惯称那本书叫做我们的追求的教科书，所以你如果在这里聚会，我想你可能要读过那本书才比较像是在我们这里聚会的人如果你识字的话。这个罗秉承师母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没有以那些很奇妙的恩赐能力为满足，虽然他有很大的恩赐预言医病。事实上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他得医治之后他就已经有医病的恩赐，而且是很奇妙的恩赐，信心的恩赐，有许多的恩赐。可是他没有满足，他到后来主给他一个好像把所有的水流汇集成一条使得整个的生命都集中在这一件事上的一个祷告，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使我更认识他，像保罗所做的祷告一样。而且他付代价追求，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他大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因为他充满了圣灵的大能，非常有恩赐。可是有一天主问他，你要做哪一种器皿？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答，他跟主说，我不知道，你来选。所以他跟但以理一样，天使问他问题的就是我不知道，所以他就会从神得着更清楚的知识。后来神帮他选了一条你不一定会喜欢的道路，他没有成为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可是神使他经历许许多多的不容易的事，许多的试炼，让他在不同的 环境，各种不容易的环境里面，继续的只追求一件事，就是耶稣要更认识他，也有他的同在。当他这样竭力的追求以后，主帮助他，有的时候安排他忽然读到一本书，他发现也有别人，过去历史教会历史上也有人曾经像他一样这样寻求，好像觉得不满足，可是后来他们找到了，所以主借着这些鼓励他，后来主在一切的荣耀跟丰盛里面遇见他，他的整个生命就像他们后来形容的，好像他们经历一个那么大的蜕变，好像我们天然的自己出去了，有一位更伟大的进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他被带进一个充满了神的同在的一个安息美地里面。这在今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并不需要经历他那么付那么大的代价也可以进入的，我知道他所进入的是什么样的光景，你不一定要跟他有一样很多的圣灵的恩赐，可是你可以被带进这个安息里面。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传承下来一个奇妙的信息。后来罗宾德师母在伊利诺州的信心西安城，那是在芝加哥的北方，好像差不多离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的地方，他在那边建立了一个事工，被称为 Faith Home， 就是信心家庭。他们不是建立成一个很大的教会，可是那个地方是美国的一个交通的孔道，所以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宣教士或者有传道人旅行各地的时候很容易经过那里，他们常常在那边待几天，有的待久一点，在那边受装备，很多人从那里得到很大的祝福。其中一位在信心家庭得到祝福的是一位瑞士裔的浸信会的传道人，叫做 Hans Waldbogel， Hans H-A-N-S 汉斯，这个字其实跟 John 也是同一个字，但是不同的拼法，德文的拼法大概就是约翰这个字，所以他名字也叫约翰。我已经告诉过你，你想属灵最好把你的孩子取名叫约翰，因为教会历史上很多属灵人的名字都是叫约翰，我跟你开玩笑的。可是这是另外一个约翰， Hans Waldbogel， 他是瑞士裔的，所以他的姓有点奇怪，那个姓的原来的意思是小鸟的意思。那他来过台湾，他是荣教师的牧师我们在台湾提到他的时候翻译成武汉式牧师但比较多的人称他为吴老牧师，吴老牧师。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提多一点名就写吴老牧师，有些东西罗比珍师母，我常常到各地去服侍的时候带着我们那四张赞美卡，那些四张单张有三张是罗宾的师母写的，有一张是乌老牧师。有一次我在比利时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发这个给她，她看了一会儿以后就跑就招招手要我过去，我就过去，她跟我说你就是乌老牧师吗？我不知道我老到一个地步被称为乌老牧师。那这位瑞士裔的浸信会的传道人武汉斯牧师，他的主要的语言是德语。你知道瑞士有26个邦，好像他们有23个邦好像是讲德语的，好像只有3个邦是讲法语的。那个 Anna 我讲的对不对？不对，瑞士有几个邦讲，一共几个邦啊？你也不清楚，他从瑞士回来的。无论怎么样，大概在大湖区，就是日内瓦湖附近是讲法语的，其他多半是讲德语。乌老牧师也是。那他在信心家庭，西安城的信心家庭，在罗宾德师母手下受教，得到很大的祝福。后来他接到一个邀请，在纽约有一个德语的教会，在德语区的一个教会，没有传道人，教会剩下没几个人。他们请他去开2个礼拜的特会，他去了之后，他们觉得他带领的特会他们得到祝福，就希望他留下来成为他们的牧师。而乌汉斯牧师自己本人也觉得有主的带领，所以他在1925年就开始在那里牧会，一直到今天那个教会 认为1925年是他们创立教会的年代。他们70周年的时候，1995年我去过，他们80周年的时候，2005年我也去了，去参加他们的周年纪念，因为我想那是我们的源头。这个他建立的教会，那个纽约布鲁克林区那个的区域名字叫 Ridgewood， 就像我们这里有石牌北投像这样的区域一样，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利居屋 Ridgewood Pentecostal Church， 利居屋五旬节教会，那是那个教会的名字。贝教士就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荣教士不是。1946年荣教士从加拿大来到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战后过了一年，他刚从日本集中营里面被释放出来，回到他的家乡跟父母在一起。可是后来第二年就带领他来到纽约的教会，接着别人介绍他到那边追求，他觉得那么新奇，他说每一件事对我来讲都是新奇的，过去我听见人家讲到圣灵充满，不是倒在地上尖声叫喊或者各种奇怪的表现让我们害怕，可是在这里他觉得完全不一样。这个地方他们的中心就是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他们就是要耶稣渴慕神，而且整个聚会的进行是那样让人觉得受感动，那么温馨。所以他在那边就所有的原来的防卫城墙就拆下来，就全新的追求。他在那边两个礼拜，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也在那里领受了注重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亮光。这个将要接续下去，将要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在内。1954年，刚好差不多在我们出生之后不久，当年我们常常说，当年荣教士早期的同工一大半都差不多在他刚到台湾来的那一两年出生的，就是民国41、42、43有一大堆的人是那个时候出生的。像在温哥华西安堂的魏牧师是1951年出生的，许贤牧师是1952年出生的，江秀群牧师是1954年出生的，我跟我的妻子1953年，我们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同工都差不多那个年纪。1954年主差派荣教士到台湾来建立了西安堂教会，开始的时候在沟子口，后来1967年他又建立了公馆西安堂。这个教会早期的在教会里面中心的同工，我们包括了我们敬重的董伯伯，今天他的公子他的儿子刚好也在，董天生弟兄，他们都是天生兄，你是在西安堂长大的算对不对？他们都是早期就在西安堂的。帮助了许多人认识更深的追求，我跟我的妻子都在里面有份。我回来讲罗宾的师母，应该算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哈，他有清教徒的背景，他也有贵格会的背景，他的父亲这边有贵格会的背景。其实贵格会也是从清教徒远程的，只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在17世纪，下一次我们要提到这个，他们很注意圣灵的工作，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不只注意圣灵的工作，他们也有许多圣灵恩赐的彰显。可是他们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花时间亲近神，等候主。那个在教会历史上可能是最注重安静等候神的一个教派，就是贵格会。你在台湾看见的贵格会也许现在不太是这样，可是早期的贵格会是这样。帮助台湾建立的贵格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宣教士，是以前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植物系的一个老师，蒂木华，我们有时候称他为老师，有称他为牧师。也许下个礼拜我要多一点讲到这些事情。所以罗宾的师母，他的父亲是有贵格会的背景，他们很注重圣灵的工作，而且特别注重内在的光。我们 今天有时候被称为内在生活，他很注意这个内在的光。他们的聚会不太管外面的事，事实上他不喜欢在富丽堂皇的教堂聚会。那个时代的欧洲的教堂都是有很多哥德式的建筑，尖塔式的建筑。那个贵格会的创立人 George Fox 称他叫做尖头房子，他不在那里聚会的，他在普通的民屋里面聚会。嗯，他不看重外面的东西，他就是觉得耶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唯一应该注意的就是这个。所以有时候他们聚会闭上眼睛可以花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你在外面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与神同在。所以罗宾的师母在父亲这边有这样背景，他的母亲这边有很强烈的清教徒的背景，非常注重圣经，遵行神的道，敬虔度日。他所帮助的吴汉斯牧师，我们说的吴老牧师，我已经讲过他原来是浸信会的，浸信会跟清教徒早期的时候是很接近的，他们注重圣经，遵行神的道，后来他们成为很注重宣教的一个宗派。而荣教士我们已经讲过，他属于苏格兰长老会，所以他有标准的清教徒的背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源流，你不要轻忽这个源流。我希望就是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仍然可以被称为清教徒。写司布真传记的人说司布真是最后一代的清教徒，我希望不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还是像清教徒一样。罗宾的师母他就他的领受，他把追求主归纳成两条道路，这是我们今天常常讲的两条道路。那个不是荣教士发明的，我也不敢说是罗宾的师母发明的，这是自古以来圣经里面的道理。可是罗宾的师母把追求主归纳为两条道路，第一条就是一个内在的追求，与神同在，亲近神，花时间亲近神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就是遵行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后来荣教士传承这个福音，把这个选了一节圣经来表达这两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再读一遍好吗？约翰福音14章21节，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主向我们显现，他向我们显现做什么？要我们被他吸引，因为他着迷，喜欢跟他在一起，花时间亲近他。颠倒过来讲也是，当我们更多的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更有力量，而且更有一个动机想要遵行神的命令。这两条路线一直传承到我跟我的妻子身上，主也使我们把它传到各地去。我们讲过清教徒是源自约翰加尔文，类似的改教家，他本来是一个法国人。你记得我们讲加尔文的时候提到他的印玺上面有一个手握着的心，燃烧着的心，他表达他是全生命是为耶稣的，一颗为主火热的心。他所以能这样，因为他相信神的绝对的主权。我们上一讲加尔文的时候没有提到跟他有关系很重要的事，那个费雪的妈妈他们回美国去了，有一年的时间回去，因为他先生是费安弟兄是宣教士，他们每隔几年需要回国述职，等于 furlough， 回国述职一次，一年后才会再回来。他离开前夕跟我讲一讲话，那一天我刚好讲到加尔文，他就问我说：“你讲加尔文为什么没有提到预定论？”我就简单跟他提了几句话，他说：“你这么几句话就讲清楚了，为什么你不讲？”我没有跟他说，因为我们刚来跟我们在一起，其实我不时的都会提到加尔文非常强调神的绝对的主权，所以他相信我们的一切都神所预定的。他有五个重要的教义要点，一个就是人是绝对堕落的，我们常常讲的原罪跟这个有关系，人是完全堕落无法自救的。另外一个是神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是神发动的，是他拣选。所以他也强调基督的救赎不是为所有全人类的，而是为蒙拣选的人而已。可是这个说法就会衍成一些问题， 那么完全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人都不能做什么。你知道，如果你只强调这个，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好像人都不需要做什么，反正都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对吗？你无论怎么搞都无法逃脱出神的手中，简单说就是这样。所以神预定了你要得救，你就一定会得救，即使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要得救的样子。可是如果有一个神预定要灭亡，他就一定会灭亡。当他们讲到神绝对主权的时候，当然有这个结论。可是这个就有一个麻烦，就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大概不需要传福音呢，对不对？因为反正世界上会得救的人都已经神预定他得救才会得救，你传不传福音没有关系，对不对？不会影响他得不得救，对不对？了解我在说什么？你同意吗？看起来不应该要同意，可是根据预定论应该是像这样的。如果他预定要灭亡，你再怎么传福音有什么用，对不对？事实上还不只是传福音，我们也不需要追求。因为我想神如果有绝对的主权，你变成多么丰富也在他的掌管底下，对不对？对吗？如果他只定规你丰富到这个 层级，你追求吧，再怎么努力追求也是这样而已，对吧？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我们不同意这件事，所以有另外一派的人叫亚米念派，他们就提到人的责任，我们称它为自由意志论。我们人有责任，人可以因为他做一些事而蒙神拣选，人也可以蒙神拣选得救之后，因为再失落了而失去得救。所以预定论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叫做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可是自由意志论就不是这样，警告我们有可能失落。你同意哪一个？你要做哪一论的？为了我们要提到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亚米念派的，他的同工乔治怀特斐他是加尔文派的。其实这两派当然都对，我们刚刚提出的质疑，约翰加尔文并不是不知道，他的教义里面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所以你不要用我刚刚讲的去框加尔文，他不是这样的。那关于这两方面的真理，其实后来的人把它分为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我自己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你只能说有预定这一件事，有自由意志这一件事，不要把它称为一个论。我最喜欢后面是我常常很多人听我讲过的，我最喜欢关于这件事的讲法是18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校牧，也是一个有名的牧师，一个有名的神学家 Charles Simeon， 他所说的话，他说真理常常不在一个极端上面，真理也常常不在另外一个极端上面，真理也不在两个极端之间。你说不在这个极端，不在那个极端，我们要弄一个预定也有自由意志也有合起来的，不是的，因为预定论讲到神绝对的主权是有圣经根据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很清楚的说，神要法老刚硬就要法老刚硬，你有什么好说的？可是自由意志当然也有圣经很明确的记录，启示录很清楚的说，我们有可能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名字，对不对？所以真理不在这个极端，不在这样那个极端，也不在两个极端之间。那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真理常常同时在两个极端上。他说有时候我是很强烈的相信神的预定，有时候我又完全的信服人的责任，要懂我意思吗？不懂的话我也只能解释到这里哦。就是因为加尔文相信神的绝对主权，所以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他的信仰不是因为神带给他什么好处，而是因为神的至高全能。他知道我们整个人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所以人应该向他俯伏，全然的委身，这样对于神的火热跟爱不会随我们自己或者随着环境而改变。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绝对主权，我们完全在神的手中。荣教是有像这样的清教徒的传承， 不过他也有一点扬名立牌，因为他常常警告我们小心可能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我们的名字，所以他用这个鼓励我们要好好的追求主。他一生，龙教授一生有很高的自律，他对神的爱跟顺服，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情绪的起伏或者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我从来没有看过。也许在里面有时候有一点，可是他没有。我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最晚年的几年，很成熟的生命。他总是早早的来聚会，事实上我没有看过一次他晚一点来聚会。我讲的不是刚刚好那样，而是早很多。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都觉得没有早半个小时来聚会，感觉就觉得好像迟到一样的感觉。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很注意神的同在，那个是他整个生命的习惯，他唯一追求的就是这一件事。事实上不只是他，他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妇人，他的母亲是一个标准的清教徒，他传承了清教徒的习性，他非常注意敬虔的生活。有一次他们早一点来聚会，坐在会堂，他妈妈闭上眼睛在那里安静。有一个管会堂的弟兄，他需要来打理一点东西，不时的就经过那个教堂旁边的门，弄一点东西，又出去拿一个东西，进出好几次，每一次进出那个门他都没有留意，轻轻的关上门，因为那时候来的人还不多，有的人因为这样就觉得反正还不是正式聚会，就砰就关上门，过了又砰又关上门。我们那个龙妈妈就有点受搅扰，还要跟她女儿讲，龙教授她的大女儿，她说我希望她不要这样。就这样，那龙教授跟我们说他还记得他妈妈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妈妈有点不耐烦。聚会完，他妈妈回去路上就跟他说，很抱歉，我今天聚会前我跟你讲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讲。他就是很注意他的口舌，他想要在这方面成为完全。有的时候冬天大风雪，那是加拿大很冷的地方，他的母亲就会主日，他的母亲就会对他的孩子讲，他说今天大风雪，参加聚会的一定会少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说因为今天大风雪比较不方便，一定会有人因此不能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他就是像这样。龙教授给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母亲去世之后，他人在台湾，他母亲活到98岁，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忽然，他是睁着眼睛的，可是他觉得忽然他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好像天堂的门稍微打开，他母亲在里面，他来跟他打一个招呼，他说那个门很快又关上。可是龙教授知道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那个应该已经过了20-30年，我还感觉得出他真的受感动。他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妈妈，他的母亲穿的光明洁白的衣服，就像启示录形容的。他也知道为什么他妈妈有那一身衣服，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就过那样的生活。那他并不是一个很死板的人，他说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说他们小的时候看见他妈妈在读圣经，就会觉得他妈妈的样子他们那么羡慕，他们就很想早一点认识字也可以读圣经。18世纪有另外一位清教徒，他带起北美殖民地大觉醒大复兴的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写下这些励志的话，这很代表像 清教徒的态度。他说我励志绝不浪费一寸光阴，必要尽我所能的用有益处的方法来利用我的时间，利用我的光阴。他说我立定志愿，绝不存报复的心行事，他们注意生活上各样的事，我立志绝不存报复的心行事，我立志绝不做如果我在一个小时内就会听到最后的号筒吹响 我就不敢做的事，我就绝不去做。对不起，有点绕口令。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忽然我知道再过一个小时末世的号筒就会吹响，末日就要来到，只剩下一个小时，我们一定有一些事不敢做了，对不对？很小心过生活。他说我知道这样子就不敢做的事，那现在我也不做这样的事。意思就是说，一直带着一个好像主马上要回来的态度生活。我立志抛弃那些我发现会减损我的信心的一切的事物。我立志要恒常不断的查考圣经，直到我发现自己在圣经的知识上有真实的进步。他还有很多了，我只是挑几个而已。年轻的时候的立志，我们年轻人也应该有像这样的立志，把它写下来，真正的为这些事祷告。新教徒们注意遵行神的道。我告诉你，这是我在荣教师的聚会里面第一次听见人明确的教导说，遵行神的命令才是爱神的，而且教导我们哪些命令：彼此相爱，要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怕，只要信，不要发怨言。我认识荣教师之前已经有五六年，我已经信主五六年，我也听过很多非常好的传道人讲道。我所在的团体常常请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很好的传道人讲道，我从他们得到很多的祝福。可是我跟你承认，我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教导要遵行神的命令。我总是最多听见人家说要遵行彼此相爱的命令，而且他们很快就把彼此相爱跟传福音连结在一起。所以唯一他们讲的遵行神的命令就是传福音，而且就把传福音跟爱神几乎划等号。可是主在这里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被教导要这样子遵守主的命令，我们真的很认真这样学习。你开始这样学习没有？你有没有已经因此生命带来改变？我希望你是这样。这是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的事，不要忘记这件事，常常记得去学习，不要让里面的喜乐失去。你有一个郁闷的感觉，那不是犯罪，你留在那里不去对付它，那就是犯罪。你一定要起来说，我不要这样，我要常常喜乐，然后弄出一个爽朗的笑容来。不要觉得那是假的，不，那是神给我们写的剧本，那样演是真的。常常注意平安，不要失去平安。荣教师在世，他活到82岁，最后一篇道，在他去世前3天还讲道。他讲的道就是这个题目，就是常常里面有平安，不要失去平安。你遇见事情，你想到要怎么解决，可是你第一优先想到，我现在不要失去平安。我还记得荣教师那一天在礼拜三公馆西安堂晚上的讲道，讲完那篇短短的信息之后，他说了一声阿门。我听他讲道，从来没有听他讲完道说阿门，好像他为他一生的侍奉下一个注脚，做一个结束。他如果活着，他前几天刚过105岁的生日，他是1904年。7月6号是不是出生的？清教徒注意敬虔，他们不只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些命令，他们把许多圣经的道化在生活很实际的实行。他们注意敬虔度日，其中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要守主日，他们认为守安息日是应该的。虽然现在安息日化成礼拜天，我们守主日，不在那一天做自己的事务，他们注意这个。你如果在礼拜天去跳舞去做什么，他们新教徒不做这些事了。有一些人会主张，有一些新教徒主张不要化妆，不看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很强调这些事，所以到后来新教徒这几个字变成人嘲讽人的话语，说他是新教徒不是一个称赞，而是一个嘲讽，就是他们刻板死板。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一本书叫做《梅冈城故事》，你们听过吗？它原来名字不叫这样，就是《To Kill a Mockingbird》， 就是杀死一只模仿鸟。这一本书后来得普利兹奖，一个女士她所写的书叫 Harper Lee, Miss Harper Lee, 她得普利兹奖，而且后来拍成电影，好像男主角吧，也得了金像奖，可能那部影片还有其他得金像奖。它里面是在提到一个律师为一个黑人打官司，那个黑人在美国的南方阿拉巴马中，不是他做，是别人做的，可是却不是是有别人想要陷害他，就说他强暴一个女孩，其实那不是事实。律师为他争论，可是后来他还是，虽然大家都看得出来是这样，他还是被判了死刑。在那本书里面，借用那里面那个律师的儿子小男孩第一次得到一把小猎枪，人家告他在原野看到蓝坑鸟，是什么鸟你都可以射杀，你如果碰到一只模仿鸟 Mockingbird 你不可以杀它，因为模仿鸟它不吃田里的作物，不伤害我们，它只是唱歌，把它心里的快乐表达给我们，杀死模仿鸟是一个罪恶。他用这里面的话来讲到他们对黑人的偏见带来的问题。我不是要讲这个，那里面有一个角色是那个律师的家庭的朋友，叫莫小姐，没有结婚的莫小姐。他们那个时代美国南方有很多浸信会，都是标准的清教徒的样，一直到今天美国南方还是很注意敬虔的。可是那个小姐莫小姐在她的家花园有种很漂亮的花，附近有一些邻居经过她家门口的时候就会骂她，说爱慕虚荣要活在黑暗里面他们觉得你把花也弄得很多花很漂亮就是在享受今生，他们觉得那是不对的。可是这个穆小姐不理他们，他们常常这样做，他就回答他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还类似这样你会有机会碰到一个非常注意遵行神的道敬虔度日的人，会变成像这样。主也遇见过这样的人，人很容易在美好的操练里面就僵化了，变成形式化了。有一些人就很容易因为看见别人僵化了、形式化了，他们就起来反对那样的事情，甚至反对敬虔的操练，就想办法使自己更变得人性化，讲话更自在一点。可是其实那个有可能鼓励了天然的肉体，那是另外一个极端，那不是正确的。其实很多这些东西都是美好的操练，守主日是很美好的操练，很宝贵的操练，学习在神面前安静。你有没有一个礼拜里面总是分出一点时间来不做那些很有效率的事情，做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结果的事，就只是安静在那里，不要急着一定要读完一本书、读很多圣经、看电视、聊天、打电脑、做很多的事，暂停下那些事，就是给自己几个小时安静一下。有时候读一点圣经也好，那就是有一些安静的时间，那会对我们生命有帮助，学习与神同在。可是我们也很容易有不同的结果，变成僵化了。那个时候我们在锡安堂早期，荣教授他们非常注意守主日，他们告诉我们主日的时候不要旅行，主日的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做，主日说不要洗衣服，他的目的其实是要我们更多有安静。甚至他们会讲一个例子，说他们以前有一个姊妹想要卖房子，可是刚好遇见主日，那么急着卖房子，礼拜天也去处理这个事情，结果过几天后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就去世了。我就很可怕，你知道，就你他没有这样讲，可是我们听人就觉得说没有守主日可能会被神击杀。有一些姊妹甚至说礼拜天可不可以洗澡，他们说礼拜天不要洗衣服，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瑕疵人了，因为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周休二日，有些弟兄姊妹一天忙碌很晚才能够下班，而且教会很多聚会他们常常来直接来聚会，到了很晚才回家，根本没有时间洗衣服，唯一能洗的就是礼拜天下午，又说不能洗衣服，那么 而且会跟家人起很多冲突的。所以有一天我就跑去找荣教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几乎是唯一一次。那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可是我去跟他谈这件事情，我有点挑毛病。我跟他说，如果主日您说不能这样做这些事啊，他曾经讲过为什么主日要这样。他说，因为如果你主日去买东西，就等于鼓励那个卖东西人在礼拜天开店。可是这个世界上呢，根本还不是基督徒，他们宗教，他们忘记他们生活在基督教世界，那不一样。所以我就跟他反驳，我很温和的跟他反驳，我说，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坐公车来聚会，公车司机我们有没有也呢鼓励他在礼拜天开车？荣教师是个属灵人，他虽然当场跟我谈这些有点觉得我有点那个，可是接下去那个主日晚上在沟子口他就讲了一篇道，他做了一些修整。我很佩服他，我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去给他讲这些话，他做了一些修整。他说，如果你不能用礼拜天一整天，半天也好，如果礼拜天你有特别的情况，比方上班或什么，你用一个礼拜另外一天也好，然后你要尽量怎么做。他整篇信息大概讲了二十次左右的尽量两个字，那就是我同意的事情。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那叫属灵操练，那不是一个律法的规范。荣教师本人并没有因此变成很僵化，当然没有。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也禁止人化妆，我个人并不认为不要人化妆是坏事，可是我觉得你引用圣经说化妆是错的，这个有点过火。他们引用圣经，不是荣教师啊，有别的同工，他们说圣经里面唯一提到化妆的人就是耶洗别。他们觉得如果你跟他们争辩，那时候有时候我会跟我一些同工争辩，他们就说，可是上帝照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应该照着原型就好，为什么要叫上一些东西。我就问他们说，那些姊妹他们衣服上面有一个别针别的东西，我说那是什么东西，那个上帝照的时候也没有那个东西。他们有的不化妆的人，他们擦香水，至少我知道荣教师用香水。我如果要讲化妆，我宁可这样跟人家讲，我宁可说，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用化妆的样子展示在人面前，有的男孩子就受吸引，就跟你交往，后来跟你结婚，他一定会有机会看到你素妆的样子。到时候他还爱不爱你我不知道，他当初是被你的化妆吸引的话，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宁可用类似这样的方法提醒人，而不要引用圣经。圣经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禁止人化妆，你相信我，我熟读圣经，我读不到这个。圣经有提到不要用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我相信那是指着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些上面，要不然我们很多小朋友头发上面挡起来那个东西都要拿掉，每一个人都披头散发比较漂亮。我在25岁的时候到了西安堂，我就听见那些年轻的同工们经常用最严厉的方式禁止人看电影。可是同样的人今天遇见像受难记那种电影，福音电影，又鼓励人家去看。我不觉得电影有那么邪恶，应该说我不觉得电影都是那么邪恶，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受难记，我觉得受难记才没有那么福音电影，受难记根本不合乎圣经，圣经才没有那么强调耶稣受鞭打的那些痛苦，圣经比较强调耶稣真正付过代价的不是受鞭伤，而是在客西马尼园对付他的己生命。圣经提到主耶稣付最多代价，用最强烈的感情的方式讲的是在哪里？客西马尼园。他走上十字架以后，主一直都用最平静的方式走上十字架的，只有当他为了表达他担负世人的罪，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吗？ 跟你讲，我十八岁认识主以后，很自然我就再不看电影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荣教师，也没有人告诉我不可以看电影。我十八岁以前常常看电影的。我小时候我有一个亲戚，他们家开电影院。我们小时候常常会有优待券，那是我们台中市唯一常常放映西方的片子的电影院。有的时候甚至我没有招待券，我会跑去说跟那个守在门口说，我舅妈叫我来看电影，他们居然也让我进去。我大一的时候，大学生不要学我，我大一的时候我是读物理的，可是我不太喜欢化学，化学课我都翘课去看电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遇见主以后，很自然我就不想看电影。我有20年之前我没有看过电影。我不是很有把握，可是我希望那20年我也不曾告诉别人不可以看电影。我没有把握，因为我所处的环境都是这样教导。至少我在士林喜安堂，我想我从来没有告诉人不可以看电影。差不多10年前左右，我很自然的开始，看了一些影片。我到现在还是从信主以后，我没有去过电影院，但是因为现在可以在电脑上看一些影片、一些 DVD。我也从来没有隐晦在讲道中有时候提到我看过的影片的某一些内容。所以我不禁止人看电影，可是我告诉你，我也不因此鼓吹说看电影没关系的。没有，我知道，我还记得当时我信主以后，很自然我就不想看电影。那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像写的我成了一台戏，那个加拿大女宣教师杨蜜桂林，他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他也看一些各种小说，后来他遇见主以后，就主不要他做那些事，他就再也没有看那些小说。他说后来他去了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有时候在那里是文化的沙漠的地方，他说在那里主允许他有的时候还是看一点小说，当然他看的是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像那样的东西。我想是好的，我想父母应该照孩子个别的情形还有他们不同的年代来要求孩子关于看电影、上网所有这些。可是孩子长大一些，他们要学习自己做出选择来，各种金钱的操练都应该是这样。真正的清教徒不应该是法利赛人，不是的，因为他们着重圣经，而这本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只是很简单的讲，可是希望你能明白。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仍然传承清教徒的传统，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注重遵行神的道。可是那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怪的人，当然不是。来，我们来唱一首诗。